但是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却也需要这种一般的生活规范，这不需要考虑的，大家平常约定成熟的东西，这必须要接纳。所以他我有他的好，但也有他的不好，也有他的限制。本我呢，是我们的动力，是我们活得有意义，是我们活得快乐，就是从那个动力来的。你不能够说把那个断掉，断掉就跟喜根菩萨所讲，你断了你的根了嘛。除非你真正已经成佛成菩萨了，你六根都已经尽了，那六根尽了解脱，而不是你没有这个六根，没有，不是这个样子啊。所以我们知道重要的还是这三个必须合作，平常日常中的一种规范必须遵守，但是把一件事情用我们的慧性关照它，去弄清楚它是何等的重要。所以那一个我讲的这个慧性呢，就是圆成实性，本我那个部分就是我们的依他起性，我们的超我这个部分变成我们的片计所执性，我们的自我这个部分就是一个人的圆成实性。这就是我们在唯识论里头所讲的三性，这三性就是我们的内心里头的三人小组，这三个部分构成的。那么我们来看这三个东西呢，必须互相的协调的很好，本来就是协调的好好的，那我们为什么会协调的不好？这三个如果合作无间的时候，合作的很没有障碍的时候，这部车子开起来应该是很方便的，一切是现成的，这是佛家讲的一切现成的。为什么我们很多出问题的呢？障碍。为什么障碍？这三个东西呢，里面如果有一些障碍的话呢，就出问题了。也就是说，你这个车子呢，这个整个的一个传动的这个过程当中有很多障碍，它咬死了，这就出问题了。你非得把咬死的那些东西拿掉才行，那就是障碍。我们佛家讲啊，讲三障，讲三种障碍。哪三种障碍呢？烦恼障，贪嗔痴慢疑所形成的烦恼，那个烦恼障呢是严重的，障蔽了我们自己。所知障，我们所学过的知识，所听来的一些信息，或尤其是那些道听途说马路新闻，更要小心了。你知道，在我的感觉里头，好像觉得中国人比较喜欢把自己的耳朵啊拉得远远长一点啊，去听人家讲悄悄话，而且好像把自己从别人那里听到一点点似乎不可以公开的消息来给别人讲，是表示自己很有权威。我觉得我们有这个坏习惯。那么这个坏习惯你听了以后呢，也许是别人谣言，你就把那个人以为是真的了。你要知道，人慢慢的随着因为他的名声越大，别人呢对他的诽谤也就随之啊。韩愈讲啊，以其有益于前呢、啊，孰若无悔于其后啊？以其有乐于身呢、啊，孰若无忧于其心呢、啊？有益于前，必然会有悔于其后的。所以，真正要做事情，你也不要怕人家诽谤你了。你要做事情，你做得很好，还是有人诽谤你，嫉妒你的人诽谤你。以前成绩比你好的人，他现在在嫉妒你，他就诽谤你。跟你同行同业的人诽谤你，所以要知道这个东西呢，就是他从别的地方听一点别你有关于你的，那他可能会造一些谣言出来，都有可能。所以报纸上所看到的哪一个人怎么样啊，又是哪一个人跟他有什么绯闻啊，我看完了以后，我就觉得你看又在制造障碍了，管他人家那么多干什么？要管自己才要紧。自己跟那个嘴巴道听途说，造很自己给自己来弄了很多障碍，还管人家的障碍干什么呢？障碍这个东西呢，烦恼障是一个障碍， 那么所知呢，也必然呢，它产生了一种障碍。我们的行为不检点，也会产生一种障碍，叫业障。所以所知障、烦恼障、业障这些东西呢，会构成我们的一些障碍。那个障碍的原因是怎么发生的呢？你一定想说，我坏的行为产生障碍。我觉得你仔细想想，坏的行为有什么障碍？比如说我偷一个东西回来，我偷成了。我小的时候，我跑到隔壁邻家去偷偷的去偷一串葡萄回来吃，我第一次就偷成了，吃起来葡萄很甜啊，哪有什么酸的呢？他的障碍在哪里？那第二次呢才被发现，所以人家告了状了，回来被妈妈揍的扁扁的。那么我们说那也是障碍。那两者都是障碍，是什么障碍？偷成了也障碍，不偷成了也障碍。为什么偷是一种障碍呢？你知道为什么偷是一种障碍？它的障碍在哪里？那是业，那是业障的一种。障碍在哪里？我们来看看，从心理学来看这件事情却很清楚。我们呢，在心里头最严重的一件事情是什么？是压抑跟潜意的问题。所有心的毛病都是因为压抑跟潜意而来的。什么叫压抑呢？什么叫潜意呢？我如果意识里的知道，我把它压下来，就是我可以意识得到的，我们称为叫压抑。如果我们把它潜到我们自己都看不见的，最后都忘掉它，把它压得紧紧，压到最底下去了，那个叫潜意。好，我们偷一个东西回来以后，我很害怕，我觉得我很有罪恶感，然后把它压得深深的，那压得深深，那个东西在底下的哟，发脓了，那个就是发脓了，就在压在那个地方发脓，在压在那个地方产生障碍。障碍是这样子产生的。一个人把做错的事情所产生的不愉快，把它压到很深的地方去，不愿意去碰它，我们就把不愉快的经验压到心的底层里头去，它就产生了病的原因。比如说呢，我这个功课不好，我常常考不及格。后来，但我常常被老师骂了，同学们，我感觉到同学们都认为我成绩不好，我回到家妈妈又认为我成绩不好，我觉得我一无是处。对于一个小孩子来讲，成绩就是他生活里头很重要的一部分，但现在呢，老师说他笨，妈妈说他笨，那同学虽然跟他一起玩，跟那个成绩比较好的同学，他是跟老师在一起的，所以看到他们自己呢就好像矮了半截一样，自卑啊。那么这种不愉快的经验经常在出现，就必须把它压下去。可是我书能读多少？你知道有的小孩子再怎么读来读去呢，进步还是相当有限，他只好把它压下去，就把一个不愉快的经验压下去。压下去怎么压？忘掉它吧。最好是什么？最好的方法是起先是我用逃学，逃学了以后呢，想办法忘掉，有逃学的忘掉那一件不愉快的经验，把它压下去，他开始逃避，体现呢是压抑的，只是逃避而已。最后呢，这个东西会丢掉，丢掉到什么程度？他觉得他学什么新的东西都没有，没有那一份想要学的那种动机，他逃避到最后，连想任何学新的好奇心都没有了。那种人他的智慧开始就萎缩了，那么他就产生了病，把不愉快的东西或不愉快的经验往下压，会障碍智慧，也会变成情绪的毛病。我们说压抑或潜力的不愉快的经验就会产生了病，他会变成退却的、萎缩的、惧怕的、失去信心的、自卑的，这些东西会造成的病。因为主要的原障碍就在于压抑的问题，或者潜意的问题。如果一个人把他日常生活的经验把它压下去，而不愿意真正的从移情去把它弄清楚，那么他就会变得愚昧， 你知道有多少人在日常生活当中呢，他是呢视而不见听而不闻的，也就是说他虽然有看的这个经验，但他并没有真正深入的去体验到那个所看到的东西。你看有的人观察一个东西观察入理呀、啊，而且呢他马上能够从那个地方发现那个问题呀、啊，可是有的人就不是。有的人呢在日常生活当中，他的待人接物啊，他所看到的很快他自己就能够改变，就能够对自己有所醒发。有的人就不是，看归看，听归听，别人讲归讲，那些经验他巴拉的用一个东西把它包起来，通通把它压下去，他就变成愚昧，他没有办法继续的去成长。每一个人内心里头有一份移情，有一份好奇心，有一份创意，有一份清明的思考的能力。那一个清明的思考能力如果把它压下来的时候，那么它就会变成无明，就失掉了它的光明，它就是无明。所以一个小孩子啊，问东问西的，以前呢农业社会的时候是不希望小孩子讲太多话，所以今天人呢文刚无嘴，所以你多讲几句话的时候呢，长辈会这么讲，大点的话棍，小点的长枪棍，给他点起完了，不要谈了、啊、大锅子没有滚，小锅子枪枪滚。我问你，本来就是小锅子枪枪滚啊，大锅子当然慢一点滚啊，那是真的啊，有什么不对呢？就是那个小孩子只知道的比较少，他受到的一些这种刻板的东西比较少，所以他很容易发问问题啊。谈就是要从移情入的，可是现在又倒过来了，现在这个新的这个教育观念就鼓励好多的家长啊，你要鼓励小孩子发问问题啊。好了，现在小孩子问题倒很多都是为什么，但是没有为什么，就是连他问为什么的背后是什么他都不清楚。所以你看小孩子的口头禅是为什么为什么，他还是一个糊里糊涂的为什么。你注意看，在我跟处理小孩子的一种经验里头，我很容易就看得出来这个小孩子大概是什么样子。小孩子来会问，很简单，他问说这是什么，我说这是，你看看这是什么，他我不知道你告诉我啊，我说这是杯子，那杯子是玻璃的，怎么会是这个样子呢？那个小孩子呢问的是问题，而且会界定问题，这个小孩子一定是比较聪明的，他是有慧性的。可是很多小孩子不断为什么为什么，因为大家都教他为什么嘛，所以要这样多花问问题嘛，也不知道怎么问，他就一直为什么问下去，所以他变成为什么的口头禅。我的妈妈她也会这样跟我讲说，老师，我的小孩子其实也很聪明，他问好多为什么呢？我会回过来说，他都是怎么样问为什么的？他说都是为什么啊？对，要注意，那个人的一个创意、一个光明性，如果被一个刻板的东西把它障碍住的时候，他没有办法发挥啊。有一天，有一个朋友的小孩子带一个小孩子到我家里去，他看到我家的禅椅啊，我打坐那个禅垫呢，是竹子做的，是师父上一批次做的，我请了两个回去，一个是我在做，一个是我太太在做。小孩子呢，他们拿去看一看，看了半天，回过头来，很眼睛明亮的很问：“伯伯，这是什么？”我说：“那个是打坐用的这个禅椅啊，也称它叫禅垫呢。”那你坐给我看看好不好？一点点大，不到三岁的，话都讲不太清楚。他会问我说：“你坐给我看看好不好？”我说：“我现在没有空，我现在在讲话，不能坐给你看。我等一下再坐给你看，可以吗？”那好， 等一下，真的哦，啊，要回去的时候，你还没有做给我看呢。那就是这个小孩子，连那个问题的那个容受性都有了，就是说，他对一个问题可以延后到等一下再，一个疑惑的问题可以延后到等一下还继续要问，他本身需要一种容受性，连容受性都有了。我跟我这个朋友讲说，你这个小孩子今天我已经给他做完智力测验，大体不差，一定不错的小孩。但是我也看过小孩子来，只有为什么？那么你就知道，你要教他，哪个东西连问题的界定能够下去，他才盯得下去，盯不下去不行，被一个东西老障碍住了不行。第四个是根性因缘，如果被压抑的话，就不能展现你的人生。你有你自己的根性因缘呐，你千万不要否定自己，老想要去跟别人批美，然后否定自己，这个是要不得的事情。为什么要把自己牺牲掉，把自己变成别人那个样子？自己认为别人可能认为我这样比较好，然后我把自己变造一下，那就会压抑自己原来的根性。那么压抑自己的原来的根性，自然而然的你的生活呢就也是有很多障碍。这怎么说？每个人能力性质现在的环境都不太一样，所受的教育所学的科系通通都不一样啊。你可以不断的去学，你有兴趣继续去学，但是你要自己要了解自己的体能如何，是不是？自己的目前能够去做的是要根据现在自己的条件来成长才对啊。如果否定了这个是自己的根性因缘的时候，那就会否定了自己，自己呢也就不容易真正的在那个地方展现自己的人生，那要成佛就很难了。所以我们呢要引用《坛经》里头的这段话讲说，心量广大，那么遍周法界用即了了分明，应用遍知一切，一切即一，一即一切，来去自由，心体无滞，即是般若。那告诉我们，你内心里头把那个障碍拿掉以后，心量就广大了，不要绑手绑脚的，不要被成见把我们箍住了，也不要把自己硬压着，不愉快的经验就不愿意回来，不愉快的经验应该哪来谈一谈嘛，你回来跟你的家里的人谈谈嘛。要鼓励小孩子说，你看我功课也不好，老师呢他感觉的说我说我很笨，可是回来你又骂我，然后妈妈接下去说老师骂你笨活该，你不读书所以你是笨，那就错了，那就你帮助他压下去呀，不能压啊。哦，听着，哦，我知道了，我可以帮你忙吗？这就是好的教育。为什么没有压下去他不愉快的经验，而把不愉快的经验转世成智，变成智慧？他即使不是一个最好的研究学问的人，但他至少继续保持了他能够求知的那种真正的活力。那就是说，你要注意到，千万不要变成病，也不要变成愚昧，也要不要变成无明，能够这样子，所以心量可以广大，遍周法界用以了了分明，什么事情都可以了了分明呢、啊？应用遍知一切，你运用起来到处都可以用，一即一切，一切即一，所有的一切都是从我这个心里头来的，你能够维持了一份自己活泼的不断的在去成长的，愿意去学习的，有一份好奇的，有几分创意的，清醒的，这个人呢无论是待人处接物他都可以适应得很好，所以他就叫做千百亿化身啊。一千百亿化身啊，啊那一个一呢就是我们的法身佛啊，所以一呢就是清净法身啊，一切呢就是千百亿化身啊，回过头来呢那么就是这个圆满报身啊， 所以三真佛都在我们内心里头，你能如此去修行，这个净土这个成就都在这里，就这么简单。能如此修行，一念阿弥陀佛融摄我们所谈到的四神汤，通通都在里头。所以有的人念一声阿弥陀佛，他那一声阿弥陀佛呢，跟另外一个人念阿弥陀佛，假的阿弥陀佛有如宇宙那么大，乙的阿弥陀佛可能呢念过了，那个声音也就消失了，只是一个声音而已，因为他真正能容受到那里头去。这个一即一切，一切即一，来去自由，心底无滞，没有任何的障碍了，这就是般若。现在你知道什么叫开悟了吧？开悟就是这件事情的，没有压下来，什么事情很自然的，我们就能够去应对进退，时时刻刻没有被障碍，没有被成见所障，没有把自己压下去，那么自己慧性不断的成长，这就是悟，这也就是自在解脱。就在这里念一声佛，当然要往生的；就在这里三声佛一起成就的，不是什么东西都不要然后去成佛的，而是什么东西都自在然后成佛的，所以才叫如来佛啊！要不然怎么会变成如来佛呢？我们知道开悟本身这个过程，是我们先得净化，是三点水的这个净，我们能够从很多的束缚里头能够看穿它，能够从那个地方解脱出来，然后我们才能够去内省去思考，由内省产生智慧去行动，去看我们自己实践的能力，然后整合变成自己的人生，这就是一个新的取向，也就是新的诞生，自己新的诞生。所以儒家也这么讲啊，说你真是一个如来，老师说你也是，你真是一个菩萨，他说你才是一个新如来呢。其实我也把这句话拿来告诉各位，你们大家呢都是新如来啊。一个人在整个的一个生活的过程当中啊，有障碍，障碍从哪里来？文化的因素会障碍我们，我们所学到所看到的是一个文化，那个文化里头，尤其像现在这些年轻的些的这个青年年轻的这个孩子们呢，他们到处所看到的是什么？是人跟人之间的摩擦，是这个电玩，是暴力，是色情。我真不晓得这个文化将来会不会障碍这一群下一代，这就值得我们担心的问题了。新的迷信呢，跟旧的迷信在本质上是没有什么不同的。我所谓的没有什么不同，是旧的迷信呢是信，是对于一种神鬼怪的东西的害怕，但新的迷信呢是对于那种暴力跟色情本身的一种放纵，这两种呢通通都是一种迷信，都是使我们没有办法真正自由出来的原因。就拿迷信来说吧，学佛的人最忌讳的就是迷信，但是我知道哎呀，好多学佛的人学得迷得不得了，要当心了，迷信呢，学佛学到最后迷信呢，那不能成就的，因为你已经等于是邪魔外道了嘛，怎么会产生，你没有产生智慧的，你的慧性不起，觉性不起，怎么可能往生呢？迷信这件事情，我举个例子说啊，张国安先生啊，他以前年轻的时候，那么自己呢在这个就在一个台湾农机公司上班，当时呢从日本买了三部冲床啊，就通小零件的冲床啊，那么买来了以后呢，这个日本的机师把它装配好，前面两部都装得好好的，第三部这个日本机师呢手指头就被两个手指头就被咬掉了，那当然了，不相信，装好了以后呢就工人呢就去试 竖着做这个功能呢，两只手指头又被它咬掉了。那么不信邪的再来一次，又被咬掉了，断定这有鬼，内部机器有鬼啊，所以把它封起来不敢用，放到仓库里头。后来呢，因为赶工啊，需要很多的零件啊，所以就又动脑筋啊，想办法再把它拖出来。那拖出来以后呢，说这个鬼啊要拜一拜才行，拜一拜啊，那再来开工好了，就拜啊，拜完了以后呢，现在呢就由这个领班的弟弟说开始了，我来试试看。他一试呢，嘿，手指头又咬进去了，又断了。一个不信邪的工人呢，我来试试看，咔嚓一下子手掌也去了，这个有鬼，不行，真的不能动，这部机器是有鬼，怎么办？南谷湾先生说把它卸下来，好好的检查一下，就是里头啊那个转盘啊快了10度，也就是说它的速度呢，下来的速度呢比一般的那个机器呢快了几秒，所以你的手来不及收回来，所以被它咬掉了。把它调好了以后，这部机器就可以用了，你还迷信什么？我们注意，在日常生活当中好多的事情是从迷信这件事情来的。你看一个大家族本来是一个望族，这里面几兄弟呢本来都是很好，大家都很富有，好了，他们会不会年纪大？当然会年纪大。年纪大会不会生病？当然会生病。那有的人是不是要死呢？那当然要往生，要过世的。好，那这以前有五六个兄弟啊，有五再加上他们的配偶，那有12个人呢、啊、那一年12个，年纪都那么大，差不多嘛。可是呢一开始生病了以后，他们就怀疑他们家的祖坟，然后一连12个说：“哎呀，这个客厅已经，这个正厅呢，已经风水已经出问题了。”然后第二人又想：“来，你看这不拆掉还不行呢，房屋把它拆掉了，好了，风水也换一个地方，房子也换一个地方，那一辈的人最后也通通要死完了。那么换了风水，换完了，那一辈的人最后十几年左右都已经差不多都走了。”那又恢复平安呢、啊、他说你看换风水换得对吧，迷信呢事实上都是自己给自己预设一个前提，然后用自己的预设的那个理由来增强自己原来预设的那个前提，是从这里来的。人啊有很多比较神秘的那一部分，我们并不能讲说没有鬼神，当然有鬼神，但是你不能陷在迷信里头，那它有一份觉性，所以文化的因素现在也一样，文化的因素现在是什么文明？讲科学的文明，科学的才相信，没有科学的就不相信，有数据的东西是可靠，没有数据的东西不可靠，有逻辑的东西呢可以接受，没有逻辑的直观简直不肯接受。那我问你，我们的经验难道只有用逻辑这个部分才能够察觉到的吗？有一部分是逻辑这个网子网不到的，那个部分是不是就丢掉从此不要了呢？所以它也障碍了我们的智慧，语言的逻辑的东西也影响我们。很简单吧，台湾人讲说喵喵跟啾啾分得很清楚，香港饺子啾啾是不是，那弄的东西呢在这个地方稍微把它烧一烧的时候呢说那个喵喵，那么好，你国语你讲一讲好了，国语就没有那个喵的那个味道，我也不晓得那个喵怎么翻译。那么我由此同类可证，我们呢有些东西在某一种语言的情况之下，我们会过不到那个东西，也就是说我们悟到正道的那个彻悟，那不是用语言能表达的，所以言语道断，那不是文字能去记住它的。你能真正感受到那一份彻悟，真正感受到那种，如果套用一个儒家的说法说， 贪天地化欲那样子的感受的话，那么也只能够说哦，那是一个大自在的感受的话，但是你叫我如何说，实在说不出来，只有你自己才晓得。所以念佛只有念他自己，清常念佛啥面的时候，只有你知道。再怎么讲，你只能够讲说，就是念佛啥面很好，就这样，再下去也说不来，叫我如何说？我们知道的，必须要进化。进化就是不要被一个文化的东西把你绑住，不要被一个文字语言的东西把你绑住，不要被一种刻板的思考把你绑住，不要被一种情绪的障碍把我们绑住了，不要被一种不安把我们威胁住了。那么这个时候才是真正的进化，才能产生内省，才能产生真正的实际的行动，我们自己才能够真正的脱胎换骨，有一个新的我们，才真正的感受到。所以探头天外看，谁是我般人。我想心灵上能真正感受到那一份喜悦，一种平常心，一种心灵里头的一种健康的状态，没有障碍的状态，这个慧心，这个心是如意的，是我们感受到的真正的，是我们觉得精神很爽足的。所以它是四神足之一，四神足又叫做是如意足，也就是让我们如意的原因。所以应该这么说，心理的健康是一个人能够真正感受到生活的如意正道之，是一个慧性的表达，就是在这一个心神足里头表现出来的。它是一个让我们能够过这一个如意愉快生活的一个根源。我们时间又到了，今天给各位讲到这里。我们今天只讲了一组四神汤，又多了一位。我们下一个礼拜给各位讲观神主，因为观的这个部分呢，在过去我们讲过，简单的讲过那个观无量寿经，我们略略提到这个观的部分。不过我们呢，对于观神主这个地方呢，也有一些在生活上蛮重要的理念，也给各位做一个跟生活上结合的一种解释。那么我们希望我们的这个一个礼拜一个礼拜所谈的一些一个佛学上的重要的一些名相跟观点，它能够跟现代的学术跟现代的生活很丰富的结合在一起，你对你的生活有帮助，对你的修行也真有帮助，那是我们所发心的主要的原因。我觉得啊，这个我们有两个礼拜没有谈，这两个礼拜呢是因为答应了洪建前基金会的演讲，所以我们没有上课。我去那里讲了四个晚上，当然我也并不是只有这四个演讲，我平常时间也到处去演讲。我感觉到那讲那四堂演讲讲的都非常的疲倦。为什么很疲倦？因为我几乎那几天白天都是忙得不得了，所以上个礼拜二的时候我提到说，我希望在这里听的有人有兴趣的话，能够到讲堂来跟我们共襄盛举来听。今天大概有我们这个到洪建前基金会办的演讲这边呢，幼师艺文中心听讲的朋友他来了，我们很欢喜他来，也很欢喜你们呢能够那么能够持续的来。这对于你对佛学的一个了解呢，应该是一个有些帮助的。那么我今天要给各位讲一个我自己的一个感受。当时呢五月份的时候，净空法师就跟我讲，他说你回到讲堂来讲哦，那是 这个透过剪辑室打电话给我，我当然就赶紧去看师父啦。师父就跟我说啦，他说是没有错，是我这么讲的，你要回来讲。我说师父啊，我的演讲已经定到11月、12月了，我现在要回来，这个时间腾不出来，太忙了。他什么也没有讲，师父什么也没有讲，只跟我这么说，三宝给你加持，越快越好。我一听了，好吧，那就这样子好了。就隔了2-3个礼拜就我们就开讲了。这开讲呢下来，我觉得我每一天来，不论白天多么的累，我走到这里来的时候觉得都眼睛都快闭起来了，但是呢我只要理完了佛，一上台这里一坐呢，我觉得他不是我在讲，我感觉到是另外一个人在讲。所以我只是感觉到说，我们讲了已经第13讲了，我只是把我这样一个感受，就是内心里头的一份欢喜给各位分享。我觉得你可能也会这样子的欢喜的。我们希望我们把这个基本的东西讲完，那么大家都会很欢喜，我也很欢喜。不只是我，师父不只是对我三宝加持，师父也对各位三宝加持。祝福每一位听讲的人，福慧呢都能增长，那么大家呢在修行上都有进步。我们今天就到这里圆满了。